银子多如石头，就是在最软弱的地方，刚强才会被发现。在我的口袋里放了三张卡片，我试着在每次拿起或者放下车钥匙的时候读这三张卡片，每张卡片上都写了经文，每90天我就会重新换三节新的经文上去。我等着上帝告诉我，在我生命中最需要的经文是什么。目前我的三张卡片上写的是：第一，诗篇143:7，耶和华啊，求你速速应允我，我心神耗尽，不要向我掩面，免得我像那些下坑的人一样。第二，哥林多后书12:9，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第三，哥林多后书12:10，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意识到我的生命如此短暂，生活的角色是我控制范围之外的一个礼物，是谦卑的，是节制的，是大开眼界的。意识到临终之际，没有人逃脱这个世界带来的两个最终结果：第一，绝望、焦虑、恐惧，或者是希望和信心。世界和基督教阵营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于这个叫做临终之际的地方，它们有着180度的不同，实际上是相对的，正如黑暗与光明相对一样。在这个完全软弱的临终之时，救赎找到了荣耀的诠释。关于信徒的死亡，耶稣在路加福音20:35-36这样说道：35节，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36节，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约翰福音11:25-26说道：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26节又说，凡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在哥林多前书15:54-57这样说道：54节，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你已经重生了吗？你准备好让上帝把你的临终之际变成一个加冕之日吗？如果你愿意，所有这些都可以现在完成，甚至是在你的电脑上就可以完成。请点击进入 Further with Jesus， 查看出信介绍，立即进入上帝的国度，让上帝把你的软弱转变成为可见的权势。现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课题。神说，在列王记上7:51，所罗门王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在耶和华的府库里。神说，列王记上10:21-23，所罗门王的一切饮器都是金子的，黎巴嫩宫里的一切饮器都是金晶的，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得什么，因为王有他师船只与西兰的船只一同航海，3年一次载满金银、象牙、猕猴、孔雀回来。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列王记上10:27又说，王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人说，大卫王和所罗门王的繁荣是虚构的，那些确实承认他存在的人说，他们不过是统治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领地而已。现在是录音，欢迎来到神说人说，我们非常感谢你的到来。 陈说人说目前以文本和音频的形式存在的课题有471个，这些课题的文章将要证明上帝圣经的完全正确性。每个周四的晚上，按着上帝的旨意都会增加一个。我们使用4种类型的证明形式。第一种类型是考古学，在这类栏目里有考古学者、古生物学者、地质学者和古代历史学家的记录，他们都证明圣经是一个完全可靠的历史记录，也是神迹。第二种类别是预言，在这里上帝的先知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以前就做出预言，世界的历史学家和科学家家们大声说是的，把这些预言与他们可发生的几率就比较的话，就会建立起对圣经超自然起源的毫不怀疑的基础。第三种类型的标题是神说人说录音，这个部分传递了上帝的命令和启示，引用了人类漠视他命令和启示的后果，这种破坏的后果是严重的。当漠视真理的时候，我们唯一能收获的就是做错事的果子。第四种类别是耶稣基督的史实性，在这一部分，古代的历史见证了耶稣基督的出生、侍奉、受难和复活。你可能会很吃惊地发现，耶稣基督的那些否认者是这样的错误，他们竞争一般地想证明，圣经当中的上帝其实是不值得信任的，上帝不在他们中间。那么根据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5:21所说的，凡事要验查，美善的要执守。当上帝说是的时候，很多人跳起来挑战，圣经的极限主义者都把他们的中心放在怀疑圣经上面，特别是怀疑任何有神迹发生的事情上。这个世界的历史当然包括了大卫王和所罗门王的统治时期，大卫王是圣经中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物，他不但是打败了巨人歌利亚的那个小男孩，也是巨大的以色列国的国王，更是耶稣基督家谱中最直接的一部分。所罗门王被神奇地赋予极高的智慧，在一个梦中被神确认他被称为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他的统治时期非常繁荣，繁荣到银子多如地上的石头。那些极限主义者说大卫和所罗门王的繁荣昌盛只不过是虚构的神话而已，而那些承认他们存在的极限主义者则说大卫和所罗门王存在但不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领地中微不足道的领导人而已。现在在考古学领域的发现继续证明了圣经话语的真实性，继续驳倒那些极限主义者们的观点。2001年2月22日，美联社的一位记者 Matty Friedman 读到这样标题的文章，考古学家看到古城墙上的圣经证据，下面的节选则摘自于这篇文章。耶路撒冷，一名以色列的考古学家本周一表示，在耶路撒冷出土的古代防御工事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所罗门王的时代，符合圣经上关于这个时期的记述。如果古墙的年龄是正确的，那么这个发现就表示耶路撒冷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政治中心，在公元前10世纪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来建造这么一座宏伟的防御工程。这就是学术界争论的重点，因为这将会跟圣经中记载的大卫王和所罗门王在那统治耶路撒冷的时间相吻合。引用结束。除此之外，在国际耶路撒冷报上有这样一个新闻提要，所罗门的智慧，希伯来考古学家 Eliot Mazar 说，一项最新的发现表明所罗门城墙可以追溯到所罗门王的时代。下面这段话摘自这篇文章，考古学家 Elias Maza 博士在22日对记者说，耶路撒冷古城墙外面发现的古代石头堡垒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所罗门王的时代，而这也正好和圣经中对这个时期的记载相吻合。如果古墙的年龄是正确的，那么这个发现就表示耶路撒冷确实曾经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政治中心，而且早在公元前10世纪，就像我们已经证明的那样，耶路撒冷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来建造这么一座宏伟的防御工程。马萨博士接着又说， 这是以色列建殿以来最重要的工程，意味着那个时候，也就是十世纪，在耶路撒冷曾经有这样一个强大的政权能够开展这样一个工程。被发现的这个城墙有70米长，也就是23英尺长，6米高，也就是20英尺高，坐落在著名的俄斐勒地区大卫城和圣殿山南墙之间。在复杂的城墙上发现一个入口，通向占这个城市四分之一的皇家宫殿，还有一个毗邻皇家的门楼和角落楼，非常坚固，可以俯视整个吉伦谷。马扎说，这个城墙的发现证明了一个统治时期的存在，建筑的强度和形式表明了当时高端的建筑水平。城墙在俄斐勒地区的东端有一个很高的战略性的位置，也就是吉伦谷西部斜坡，把古城墙和第一圣殿时期的门以及现场发现的陶器做比较，我们可以假设，而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甚至确信，在公元前十世纪末期，所罗门统治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城墙被建造了。上帝的话语是对过去历史的可信的记录，是创造本身的见证人，他描述了他对人类的思想和计划，他的话语是给人类的使用手册，以便人们有生命并且有丰盛的生命。聪明的人会赞同这种原则，也就是上帝的话语是一个可以建造生命的地方。神说，在列王记上7章51节，所罗门王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在耶和华的府库里。神说，在列王记上10章21到23节，所罗门王的一切银器都是金子的，黎巴嫩宫里的一切银器都是金金的。所罗门王年间银子算不得什么，因为王有他师船只与西兰的船只一同航海，3年一次载满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列王记上10章27节又说，王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人说，大卫王和所罗门王的繁荣是虚构的，那些确实承认他存在的人说，他们也只不过统治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领地而已。现在你有了录音。